上一次我们在灵修用希伯来书灵修的时候的小梅帮我们带我们唱的一首歌，有没有人想起？你不一定要会唱，或至少有一点点印象在唱什么的，或者是那个歌的内容在指什么的，想起来一下，跟刚才周师母选的这首歌有类似的地方。
水深之处。
OK， 水深之处。好，对呀，离开，不要搁浅啊，不要停在那里，要向
开到水深之处。
是的，是的，开到水深之处。好，在这个之前，另外一首歌，
祷告良辰，
带到主恩座前求。刚才那首歌，耶稣恩友里面呢，都是有一个大前提，众叛亲离，或者是痛苦啊。不要白白受痛苦哈，就是很多这样的情境，我们就把它带到主恩座前求。那希伯来书呢？当我在想希伯来书，我不是把它分开的，我是整体这样在想哈。所以我建议大家，我们已经到第七章了哈，今天到第七章，因为以前的圣经不是一章一章分开的，那个分开是后人为了我们的方便，结束也是一样，把它分段了。那么分段的时候，就会变成有人的啊这个理性的。思想的这种元素在那里哈，当然对我们很方便哈。但是呢，我很希望你们，我们已经到第七章，好不好？从第一章到今天我们谈完，我们一起学习这个灵修的那个到第七章的时候，把它连着把它念过一次。我们不是只有今天萃取一点营养，那一天那一节让我们觉得很感动，不是只有这样。基本上为什么神给我们66卷书，整个的大范围是旧约跟新约，然后全部有66卷书是分不开的，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一个容量可以记得或者是可以理解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可是神的用意是让我们把它融会贯通，而且互相呼应，让我们蒙福。因为凡事遵守神的律法的，听他的话去做的就有福，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福不是只有说哦，这句我记得，对我很感动，这句刚好是我需要的，而是整个神给我的66卷书，就像我听我妈妈从小一直跟我讲话，唠唠叨叨讲到她离世，她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大概有比我爸爸长了哈，大概40几年，40多年哈，那这个时间呢，里面就充满很多他跟我讲的话，所以整个我吸收进去的不是只有哪一句话，而是整个我妈妈所在讲的话里面的内容的核心的那一种意义呢，都进入了我的生命里面，以至于当我再一次在辞我的家，对我的先生，对我的孩子时候，会成为我一个里面对我是。或者是有益的，或者是有害的也有哈呀，都有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成为融入到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说背经背一节经节也对也不对哈，因为那一节经节变成好像是一个 key verse 哈。但是 key verse 旁边如果我们没有把它融会贯通的话，很容易就用我们的意识说哦，我认为这样子对我。是最好的意思。不管怎么样，我要强调的是，不是只有记不记得了哈。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就谈到耶稣。然后他首先我们知道，从希伯来书告诉读那个时候的基督徒说，耶稣是谁？他本是神，好。然后告诉我们信的人说，耶稣是我们的长兄。之后呢，他一直强调。要思考耶稣，要去想，要去认识他，要更深的跟耶稣有这种关系，不然的话会产生一些问题，包括我们读了很多圣经，可是却不明白。他讲的就是说，好像总是在读小学的那个 level 那个程度一样，好。而没有到一个地步，我们学的成我们的智慧，好像没有消化进去，啊，我们的学的跟我们的道就配合不起来，啊， 然后他也说呢，免得我们思考耶稣，记得思考耶稣是这本书，整个针对耶稣是这本希伯来，如果你把它整个念的话，你就发现你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耶稣。那再来的话，他说如果不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会有几个危机，一个是赶不上，一个是随流而去，一个是刚才啊我们讲的那首歌哈，开到水深之处，我们会搁浅，停在那个岸边，就那个船就没有功用了，也没有目标了，就在那里了，没有到水深之处。好，那我们的信心是要跟着耶稣创始成终。今天我们会有一节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所以他如何走完他人生的路，那我们也一样跟他一样要走完人生的路。所以是创始成功，所以这个当中有很重要的，我们要仰望，我们要思考，我们要更深的认识耶稣。我如果让大家有一张纸写下来的话，我但愿你们可以这样做，把你能够想到的耶稣写下来。耶稣哦，他我们的基督，我们的君王，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好，那到了后面第四章以后，有一个词一直在出现，耶稣是祭司，是大祭司。那耶稣当希伯来书在让我们啊，在更深入的认识耶稣的时候呢，他总是会用旧约来提醒，因为那时候都是犹太人嘛，主要是他是对犹太人的基督徒哈啊写这本书的，所以呢，他会用犹太人本来很熟悉的旧约来谈耶稣，等于说你们不认他，大部分人都不认识他，都不想认他做救主哈，但是呢，他引经据典，而且让这个信的人更能够融入，所以。不是只有希伯来书就够他们可以认识耶稣，从旧约整个连上来，好，那包括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经节，诗篇110篇的第四节，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要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把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跟祭司拿出来做了一个神绝不后悔不会改变的他的意念。那么今天呢，第七章里面就是在谈麦基洗德跟耶稣来做一个对比，过去的话把天使跟耶稣做一个对比，对不对？把摩西跟耶稣做了一个对比，天使是神造的，他们很忠诚的在服役，然后把摩西他如何复命复神的命，好，愿意用那40年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的对面，很可惜了。好，不过摩西的这个结尾呢，让我很警惕，不管我年纪多大，不管我跟主多久，都不能有一分一毫的那种在信心上面，我讲在信心上面很遗憾啦，我是觉得说从个人来学习他的这样的一个成为我的一个怎么讲警惕啊。神很恩待他，我也很羡慕他被神埋葬啊，但是呢成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惕。为什么？他曾经打过石头磐石，曾经从神给他的权柄，他让全部的百姓，几百万的百姓有水喝。最后那一次呢，我怎么讲呢，等于是就完全没有设防的，就整个从他的内心里面发出他的愤怒，而且还有一种违抗命令，叫他用说的，他用打的。我们不是在数落摩西，大部分人都会为摩西叫冤了哈。但是我觉得那是我们值得，我们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作为警戒的地方。好像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不是在坐游轮，可吃可喝，然后呢安安稳稳的，我知道一定会到目的地。 而且到了目的地还一定会回家。今天我们要谈到三个船难，等一下主专题里面，但是那三个船难呢，促使了三个人能够进到这个神的真正神的这种国度里面的平安跟真理里面去，也是很值得的。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名字叫做麦基洗德，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典故，因为我们不是查经，你可以回去看创世纪第14章那里，那是一个一开始在创世纪就出现了神所有对救恩的模式模型也好，那个新约说那是影子，然后到了旧约，到旧约是影子，新约就落实了，就实际在那里了，就像耶稣一样在那里有祭司，然后要有那个所谓的代罪的羔羊，没有，他没有犯错，漂漂亮亮的，肥肥的，完全没有瑕疵，也是要为人的罪献上，牺牲他的生命。来到新约的时候，完全就让我们觉得好像，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常常我们觉得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这些信主的人是很有福气的。我们整体比他们看的全貌，但是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一个我们信仰的历程。那在这里呢，当希伯来书作者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是很能领会的，可能我们还比较没有那么的连贯性。那麦基洗德呢，我们可以往下面看到他的整个的背景。好，我们现在请帮我念一下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念到第六节，先念到第六节。
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撒拜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主仆，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所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
好，先到这里哈，谢谢。基本上是突然间冒出来一个麦基洗德，那这个背景的故事请大家自己去看哈，我们不再重述那个背景哈。在那个时候没有律法，没有规定，那亚伯拉罕在，因为他胜了哈，他打胜了几个王，然后他就有一个很感恩的心，亚伯拉罕已经跟神连上了，连上之后他就知道这个天上的这个创造者跟他以前在拜的偶像不一样，然后呢他也知道说他是一切的本源，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认识。好，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跟关系呢，不是从我们的学问，或从我们的理解能力，或从我们的所谓的 AI 的这种资料来的，而是当亚伯拉罕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相信顺服跟他听他，即使有时候也有犯错，可是呢他没有离开过神。在这个时候他深深的体会到，他对于这个大家都认为来路不明，无父无母没有家谱的这个麦基洗德呢，献上一份以后在神的律法里面就落实了。好，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讲说是奉献十分之一哈，其实那个不是律法。而且到新约的时候已经不是奉献几分之几了，是全人献上成为活祭了。 好，我们不想不谈这个问题。好，这一段呢是在告诉我们，我说过，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注意到神这样子来对我们说话，他的用意是什么？好，现在问题是我们对麦基德，你们对麦基德，我们都不熟，对不对？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熟，什么叫祭司？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给认识他的儿女，跟他的儿子相似。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哦，耶稣不在这里了，好，那我也只能从看看四福音，然后怎么样听听讲道，知道耶稣，好，我也信了他了，没有他我不能回天家，好。但是在这里呢，神一直要让我们思考耶稣是更深入的，英文说 deep in， 把它挖进去，就针对着耶稣，他用祭司，他说跟他相似，相似的话就是类似，让我们容易理解。所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种领受，觉得说我们的神真的是很，他不是故意要让我们不明白他的话，他能够让我们能够去揣摩的啊，能够让我们去，他尽量的用有形有声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来告诉我们。但是他没有把耶稣比成亚伦，亚伦是第一个在律法下面条例下面被立的一个就正式的啊，这样的一个啊祭司的开始。那之前呢已经有祭司的，神创造里面有祭司的律在那里的，有祭司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意念在那里了。原来他让他的儿子到世上来成为挽回祭，成为我们的救赎，里面也是沿用，也是接着沿袭他原来有祭司的这个职分跟位份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神是不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不要期待三号拿一个节骨眼说，哎呀神啊，因为这样说我们讲个条件吧，我们稍微有点交易吧，不是，他从来不会改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真理里面绝对是安全的，他从来不会变。我们只知道跟，只知道走对了就好，不一定要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走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是他在说服这个读的人哈，读这本书的人，让我们知道说，请我们再次的思考耶稣。天使我们不着边际，啊，摩西也是故事中的英雄，但是来到祭司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天跟神之间关系里面的很至关重要的啊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且他是永远的一次献上，跟以前亚伦他们立位的后代不一样，一次献上就成为就有效了，全部有效了，就一次而已。因为他有他的儿子成为代罪羔羊，然后当他成为代罪羔羊被献上之后，他自己也接着这样的一个啊祭司的这种责任，哈，他的位份不但是这样，等一下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王，哈，耶稣有这样的位份，有这样的职任，神把权柄给他，然后记得吗？那首歌哈，祷告良辰，意思是说，只要你有良辰，就是应该是你祷告的时候啊，不要把主耶稣放在急诊室，坐着救护车去找他。每一天，只要你再次的醒过来，太阳又出来了，有良辰，也不一定是早晨了啊，有一个很美的时间，一个很好特别留给他的时间，我们就要跟他常常有这种到他的施恩座前，因为他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啊。那从那里开始，等于说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就已经从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啊角度呢开始缩小，而且开始要聚焦，开始拉近，啊，一个是扩大，一个是拉近了，越来越近，到一个地步，每一天我们都要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去跟神见面， 跟他说话。这个祭司对于我们在神之间是一个绝对不能没有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凭我们自己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也不能有关系，是断绝关系的。等一下我们会在专题里面也稍微跟这个会有一些至关性，因为他前面提到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座前，为什么？是奉耶稣的名。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受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受施洗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啊，那后面有个小字，基本上是以教义来讲是奉耶稣的名，只有一个名，就是耶稣的名，然后把我们归给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等于说当有耶稣跟你的亲近的关系的时候，你才可以坦然无惧的很大言不惭的说我可以叫神为我的天父。所以我说这至关重要，对不对啊？我是他的，因为有耶稣的那个印记，有耶稣的代求，有他的在我跟神之间呢，我就可以坦然无惧。等一下我们专题会谈到这个惧怕的事情。好，那么现在从刚才那几节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在这个祭司的位分上面呢，他谈到几点，我们已经念到第六节哈，那个仁义哈，他的意思有没有谈到？刚才哈，第二节就出来了哈，仁义的王，撒冷王，撒冷是什么？撒冷是平安嘛，小龙哈，平安王哈，平安哈，撒冷王就是仁义的王，平安的王，还有一个祝福者。刚才也应该是念到哈，他就在讲说哪里有人可以为人祝福的呢？哈，那如果麦西喜德一个来历不明的，我们都不认识的，他都可以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权柄的话，何况是他的儿子？哈，好，那么现在呢，到这里呢，等于说在给这些犹太人信耶稣的人，对于耶稣有更深入、更怎么讲、更连结性的 adopt。就是他跟他好像连在一起了，哦，不是只有远远的在看他复活后走了，而是跟我们跟犹太都是犹太人，他是犹大的狮子，对不对？跟他们是紧紧的有亲戚关系的，跟信他人是有血缘关系的这样的一位耶稣。而且没有他，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我们先跳到14节一下，好，我们再回去哈，14节帮我念一下。
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
好，后面的这里是在有一点好像在帮人家问问题了。好，有点作者就想说，我现在跟犹太人讲这些事情，他们应该要明白什么叫祭司，可他们会有质疑啊，因为他们是很守律法的，很按照规定的，没有立位支派的话不能当祭司的，这个是他们一贯的非常精准的在进行他们的敬拜，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圣殿里面的礼仪。那他在帮犹太人解决他们的疑虑啊，所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或许马上你们会觉得说，那不是只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当祭司吗？那是很神圣的啊。好，在14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哈，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从世上大卫的后裔，他是犹大支派，而摩西并没有立下这个条例说犹大支派的人可以来当祭司，不能例外了，意思说不能例外。现在就要回到谁是一开始设定的，那就是我们的神嘛。好，15节也念一下。嗯哼，15节
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好，既然这是神定的啊，这个作者说这是神定的，那么现在在亚伦以前也没有律法，神就定了这一个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救恩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那里，因为没有人可以反驳 有麦基洗德这个人，也没有一个人讲可以讲清楚他是从哪里的，他有什么样的来历都没有办法，好，而是神自己立的，整个的影子都在那里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尽量的靠近耶稣，不要让他跟你之间有那种所谓的律法的隔阂，或有什么其他的那种主观的隔阂。好好，那我们回去念，从刚才念的接下来把它念完好吗？
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七节，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了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事后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
念完，全部念完。
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势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的。
对不起，暂停在这里，我们25到后面再接到最后哈。好，那么在这里呢，他一层一层的在把他们的一些疑虑，一些跟他们的律法有矛盾的地方，帮他们解惑哈，授业解惑，好，就是帮他们拆开来，让他们可以过得去，不然的话他们会有一个传统性的一个主观在那里。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他就用一个反证，那一些祭司的人，那个条例里面的祭司的人都死了，而且他每一年献祭的人都要再一次，一定要献祭，一定要有祭司，这是必定的，这是神已经很清楚。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是永远成为祭司，都死了，那个祭一年过去又要再来一次啊。我现在谈到这个时候，当我在看这个篇章的时候，我就在想，犹太人有这一种障碍，他们有律法的障碍，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自己的障碍？有，我们也有我们的障碍，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有我们的很根深蒂固的背景。那在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很清楚的对着这些犹太人，能够跟耶稣的关系不但只有说一年一次的祭司，而且还要把十分之一给祭司来供养他们。他们拿那个绳子是为了给他们啊，因为他们没有那完全是全职的嘛，好，所以那是一个供养他们的一个部分。好，那现在呢，这一位永远的，而且一开始就跟我们讲是神的儿子，而且呢，他所做的是救赎的工作。以前还不是立位人做祭司还帮他们付这个钱吗？不是，他是公职而已。 而耶稣本身付上这个代价，以我们理解的祭司的重要性，它是长久永远的，然后就给我们的一个更美的结果。你会发现从此以后发现一个更美的更美的更美的，后面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当你更靠近耶稣，更认识耶稣，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是越来越美，更好，更甘甜，更有盼望，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有一段路要走嘛。好，好，所以刚才那里又再一次的，希巴是作者非常体贴犹太人信主的一些理性上的障碍。好，那既然诗篇的作者，诗篇是犹太人所在敬拜的时候用很多的诗篇，刚才我们念的嘛 ,114 篇啊，提到说神启示不会再变了。啊，如果神都启示了，那耶稣绝对就是那一位没有任何不可能性的，包括他的支派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但是他是神的儿子，等于说他把他们拉到去面对耶稣基督，曾经是就像他们一样，像一个人一个祭司一样，也像一个天上的神一样啊，来永远成为这个救赎的，就成全了。在这里以后呢，我们会看到那个完全或成全啊，耶稣来成全律法。基督徒的路是要走完全的路，基督徒是要做一个完全的人。那就是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还没有到呢，我还没有被成全呢。等一下我们又会谈到一个爱的成全，爱的完全啊，在专题里面。所以到了这里，我不知道希伯来书作者说服了你什么，但是他真的是说服了我，跟耶稣更靠近，更认识他，更依靠他，更感谢他。以前的人是很麻烦的耶，但是问题现在不是麻烦的问题，现在是怎么样？是天天要献祭吗？天天要把自己献上活祭吗？但是却成了一个更好的更美的盼望。好，这位既是永远长存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好，我们现在到这里为止，再回顾一下刚才开始。地上的祭司就是祭司，他不是君王。可是一开始他用撒冷王、平安的王、仁义的王来称呼神的儿子，因为他把他跟这个麦基洗德整个牵连在，跨过所有的律法时代，跨过所有的这个新约耶稣被钉被杀的时代，整个连接在一起了。从麦基洗德，其实麦基洗德就是一切的源头，一切神所有的源头的计划的心意，包括创造各方面，都在创世纪里面已经把它地基都打好了，那是地基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当作者很极力的、很诚恳的为这些犹太人，耶稣从他们的民族而出，啊，信了，可是可能有那个信是有一点摇摆的，所以他才会说不要随流而去，不要赶不上，不要念了很多知识很多，但是却永远不明白，心窍不开，不要搁浅，不要停留在海边、水边、岸边，啊，要进到水深之处。刚才我提到说，我们有时候很容易会把耶稣摆在离我们很不着我们的生活的边际了哈，或者是说呢，就把它放在当这个专职的急救员哈。这个是我读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很焦急的啦。好，那我不是为你们焦急哈，因为我不能知道你们的情况，我是为我自己也有一点焦急哈。我有没有像这样子厘清了、挪开了所有我的心里面的主观、我的文化、我的传统、我的背景，然后记得这个就是我唯一的盼望。为什么犹太人对于赎罪祭那么重视？等一下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惧怕， 我们就可以更有一点理解啊。好，那现在已经讲了哈，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旧约来有一个新的约，他把它称作更美之约的中保，一样的，在神跟人之间没有他，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创造者天上的父亲攀上任何的关系的，奉他的名归属于他。好，从25再开始好吧，接到最后。
希伯来书7:25，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好的，记得后面这个字眼，我说过，如果再重复的词哈，成全，成全，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成全、完全还有更美，它会一直在出现。这个是神的计划一直在循序渐进，到个地步就新约有一个分界点，因为那真正的实在的那个神的计划里面那个主角来了，好，那就是耶稣。好，那我们回到这一章的前面的第二个主题经节，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好，这一节呢，这是我加进来的哈。我们复习一下，这里面提到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对我们的分量是什么？啊，第一个，仁义的王；第二个，平安的王。有他有一个王的时候，王的话他有主权嘛，对不对？他什么样的王，就会带领什么样的国度。第三个是一个祝福者，第四个是一个无穷生命大能者，这个是刚才我们念过的，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第五个靠着指望达到神的面前，没有别人可以替代的，然后他对永远的一个成全，再回到一开始介绍给我们的，他是神自己的儿子。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那种很深刻的意识到我们所信的救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有仁又有义。仁义在人来讲有时候是好像在两端一样，是不是？仁爱、公义、平安、福分、无穷的生命，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有指望的。请我们把刚才我给大家的一个诗篇85篇第10节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说过，真理它有它的双面，它的全备的真理一定有具备两面，有时候是正反两面。慈爱跟诚实，一个是公义和平安，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非常和平安全的王的下面过我们所有永恒的日子，因为我们有一位又慈爱又有公义的这样的王。所以慈爱是神给我们的，诚实是我们对着神跟他的一起同行的，他给我们，他是公义的王，那同时我们会领受到平安。这个是一个律哈，一个神所造的律。所以我不晓得今天这个篇章，希伯来书第七章，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这个是你一定可以领受到的。即使你面对你所有的现实真实性，你都可以体会到神的慈爱。即使你面对神的管教里面有公义的这种纠正，你还是有平安。这不是很奇妙吗？这是神所定的律，也是他拯救我们的一个我们生命里面的历程。刚才谈到说，至少如果我们有紧急的时候，救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会找到，就急着要去找耶稣，这也没有不对啦，这不是不对。只是说呢，我们就少了一份平常的平安，少了一份平常对爱的一种滋润。一方面也看到说，神的用心，宁可冒着一种我们会误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容许难处临到我们的身上来做我们的管教。这个是神的用心，就是公义跟慈爱在一起的。那我的这个第七章的灵修我们就到这里啊。这里特别有一句话，叫长久活着啊，替他们祈求。刚才那首歌啊，主活着的歌啊，后面说这个作者的歌词说，你问我怎么知道他活着，他已经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心里面啊，他长久活着。你的生命有多长，你就可以体会到他活着的长度啊，他是永远的了。我们现在还在人生的里面，几年到几年，这几年到几年，在他的永恒里面，就是短短的一段而已。到以后我们要跟他永远在一起，可是我们绝对可以体验到什么叫做永远活着的主，在我的心里面。好，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不然的话就要祷告。
师母，我就回应最后一句，您说神帽子就是可能会被我们误解或者是不明白的，这样子要把这个公义和平安就是这样的就带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
是的，你看到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啊，是不是？
嗯，
我见过很多碰到难处就离开神的，很多。
嗯，
因为我当基督徒也好多年了，所以见到
我昨天跟一个
你讲，
我昨天跟一个姐妹就是有讲电话，你也认识她。她就是碰到最近呢碰到一个很大的事情，两件，一个是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据说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这样他们就去，他们其实是有负担了，就是去投款这样的，也有点投资这样。最后就是这个人其实是等于说就是一个现在被他们起诉中国美国，就是骗了很多钱。那他就是说他自己其实是我听了，我觉得那个数字很大的一笔，很大的，我觉得是。然后呢，但是他后来呢，也就很短，我觉得也就一两个月吧。然后他后来又碰到一个车祸，当然他自己后来他就在中间，当然他感谢神，神都没有事。然后他跟我一起祷告，我很感动的，就是说他中间一点没有怨言，他就说他很感谢神，就是让他碰到这些事情，让他从中间学习，看到他自己生命中有这个依靠自己。他说神给他的都是最好的，就是说虽然他还是不明白，哇，他那个心里的那个平安，我觉得如果
是
特别的时间，然后我就觉得说心里是非常的感动，就是说他就没有抱怨，他自己是说自己当时因为那个投资就是凭自己的聪明，因为他观察了好几年，然后又有很多这种比较信任的基督徒为这个人背书，大家都不明白，最后才捅出来，就是蛮大的一个事件。然后呢他就是也没有说因为这样他对神他还是在学习，然后他心里面就说他甚至说我很感谢神让我碰到这样，就是所以我心里就是想到你说对，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他那心里边那种平安，然后那种是让我觉得他那个信仰是啊跟神是很真实的，虽然他自己就是转向神，他心里那种平安，我觉得换到我说哇，我听到那个那样子，我觉得是有很多，而且又是就很多的，但是他就转向神，是让我看到那种平安，看到那个信仰在人的生活中，不管在什么样的冲击下都可以 都是这样子，可以是这么真实的活出来，
嗯嗯，
就是蛮感动的，嗯。
神要预备我们进入永远的这个新的整个的一个新的啊，不管新天新地啊，或者是整个新的一个景况的时候呢，它的标准就是纯全，
嗯，
完全100%，所以他会用尽办法，就像炼银炼金子一样呀。如果我们诚心呐、啊，啊，如果我们诚心的话。
嗯，
所以我们能不能确定我们得救呢？可以。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在杂质在出去，我们有这个恋旧，而且就是你讲那个平安啊，
嗯，
到个地步呢，你就知道说我真的就是神的儿女呀。
他当时还讲了一句，就是你讲到说，即使是冒了这个风险，因为他说其实当然因为这个更难过的，因为这个是冒着借着主的名来这个等于说来行骗的，所以他说他倒是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有的我想如果是人的理性就会说啊怎么样，他说其实神是可以让这件事情不成的，当时阻止他不去做，他说他也没有抱怨，就是他完全我感觉他有没有抱怨，他就向了主，他说他自己。我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当时在这件事情上有很认真祷告吗？他说其实是就是因为观察了很久，而且他们平时是很谨慎的，所以他说我就凭着自己的判断，就是观察了好几年，他才也不是贸然这样被说服这样，他主要是对这个也有负担，对这个施工啊什么各方面，但是他就转向神，他就说自己神肯定要他学习的功课，而且他在里面这样的难处，就是这么大的损失之中，他还能够。感谢赞美神，这个是我看到一个这样子就见证他的祷告是当时很触动我，让我心里觉得哇，真的是很。
如果我们真的是深深的认识到耶稣，就像保罗说的，我以耶稣为至宝，其他就是粪土了。这个我们不应该惊奇，我们不需要惊奇呀。要惊奇的是，哇，我竟然可以这样子被保护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公益里面，
嗯，
好，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一些问题也可以啦？就是如果有听不我，
嗯，师母，你刚刚有提到是神提到我们的神，他一定是两面性的。我觉得这个
不是神两面性，是真理，真理
是两面性，
它的属性
是
的真理呀，是。
嗯，就是他有爱，可是他又有公义，有审判，就是他又，就是我这个是人做不到的，只有神才有，我觉得，人很难有。
然后等一下，那一姐，谢谢你提出来，提醒我有一节要讲一下，我觉得谢谢你哈。有一节有没有看到说他怎么样，我们也在怎么样，有没有一节？有印象吗？你等一下哈，万一啊，等于说呢，他在人跟神之间，然后他到世上成为人，也让我们知道说，我跟他是长兄嘛，那我也应该要跟他一样，类似这样哈，呀，也有这个意思呀，对对呀，好，万一你讲完，对不起，
他是肯定是我们要去，我们是要效法他嘛，对，效法他。越来越学着像他，可是学着像他之前要先真的认识他。我觉得我在这个认识他方面就是还像小孩子一样，就我常常会把自己的想法好像哦，我觉得哦神就是这样，然后我说哦那神可能就这样，就是我的意思说我常常会以自己的想法来定义神，就是会有常常会有这种偏差，嗯。
对，那个心要更新，那个心意需要被更新。
对，可是每一次读神的话，每一次听圣母讲的时候就，就又回来一点，哦，
对
又回来一点，就是
神话带有
了，就是这样。
是的，是的。上次我们的专题是与神的性情有份，你刚才说那只有神才做得到，他不是做的，是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子。那他要的儿女也要。转变成像他的儿女，像耶稣他的身量有没有？所以，当我们被更新， 不要嫌难不结果子，与他性情有分的时候，不是做不做到的问题，就是本性就是可以这样了。嗯哼，所以不是在于说，好像他让我们做，我们做不到，不是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事的问题，琐事的问题。
师母啊，你刚才想引用的那个经文，是不是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七节？
对，跟我的专题我用到，我有点 miss up。对，谢谢约翰一书，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一节。是的，嗯，你把那节念给我们听吧，念一次。
这样爱在我们里头就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
是的，好，这一句话记下来，华音。嗯哼。哦，那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坦然无惧的心到你的施恩座前，让我们领受到耶稣基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的这样的权益，求圣灵光照启示，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是何等的恩照跟福分。天父，今天孩子向你祈求，帮助我，帮助每一个愿意打开耳朵听你的话的弟兄姐妹，愿意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以至于我们可以凡事谢恩，我们可以常常的喜乐。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权益，可以不住的祷告，而且是带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荣耀权柄都是你的，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免去我们的亏欠，好让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向你求恩，而且继续的每一天有新的恩要给每一个人。我们纪念我们当中的身体上面有软弱的，有需要的，或者跟你有疏离的，求主你用你的爱心吸引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